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那红书第三章。那红书第三章，先知那红把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帝国的败亡，他们所会可能会遭遇的是什么，他们会遭遇这些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遭遇到这些事情以后，别人对他们的遭遇有什么样的反应，记载在这里非常的清楚。那么我刚刚读完拿红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就问大妈，我说大妈，到底拿红做先知在先，还是约拿做先知先在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我相信约拿在先他就在先，或者我相信约拿在做先之后就在后，因为这是个事实的问题，跟我们相信没有关系。我再100%的相信约拿做先知在后，假如不是事实，他也不会变成约拿做先知在拿红的后面了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呢？这时候我们就想到有一些做学问的人把事实写在一些东西上面的价值，所以我们就看了一些资料以后呢，就约拿这个做先知是在主前700多年，那么这一个拿红做先知是在这个主前600多年，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的话，我们就发现说约拿做先知在拿红之前，那么拿红又是在后，所以意思就是说曾经有神借着先知到这个尼尼微去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神要刑罚多少天以后，40天以后城要倾覆，他们要遭到灭亡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前面一个约拿那个时代的王怎么样呢？他会悔改，以至于神的刑罚没有临到。我在这边就看见神不是乐意刑罚人的神。昨天我们读到什么？神怎么样呢？神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不像我们，你只要一对不起我，我就跟你发怒了。耶和华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就是，实在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觉得说再不毁灭你，你要毁灭世界了；再不毁灭尼尼微那个美貌的妓女，要灭，要诱惑全地的人都来离开神了。在那个时候不得已，那么。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读完第三章那么可怕的事实，这个亚述帝国或者尼尼微城所代表的亚述帝国到最后要灭亡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惨状的时候，我在想上帝为什么还要透过拿红去告诉尼尼微城里面这些人呢？因为神不轻易发怒，神也不想要灭绝欺负以色列人欺负他选民的亚述，还希望他悔改。弟兄姊妹，你真记得今天一个逼迫我们的仇敌，神也爱他。我们不要老是有仇敌不信主的人逼迫我们，我们希望神让他出去嘛，撞车给他生病等等这些东西，不要有这样的思想，这不是神的。神也希望那个逼迫我们的那一些人能够悔改，因为听见了我们所向他传递的这样的信息，让他认识了解他现在亚述他的光景。神是希望借着拿红把这些话告诉以后怎么样呢？希望这个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里面掌权的能够悔改。其实我在讲尼尼微亚述700多年前就应该灭亡了，但是因为他们有君王悔改怎么样呢，一直拖到主前610几年他才被灭亡，不是吗？那么为什么到600多年会灭亡呢？在拿红主前600多年跟他们讲出神的心意，让他们明白他们今天的这样一种生活的光景啊，各方面的情况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在尼尼微掌权的人有没有听拿红神借着拿红说的话呢？没有。你不要说不信，你不要说不信主的人不悔改会遭遇到这样，包括神的百姓以色列跟犹大，他们不悔改，他们是神的选民，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用今天的话来讲，一个人真正悔改要了主以后，他以后可能生活行为再浪漫，他要为他生活行为浪漫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受苦，跟外不信耶稣的人生活浪漫受的苦一样。但是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件事情神的应许不会废掉，这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人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不信主的人们就会得艾滋病，信主的人们就不会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嘛。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一个真正里面有神生命的人，真正要耶稣人到的时候，他会知道要回头的，他里面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里面怎么样了，他知道他里面说神是爱他的，有偶尔会上魔鬼的当，但是呢，他里面真的很清楚，我是神的儿女，就像那个浪子回家了。天，这个他爸爸不会因为他回家了，因为你从前浪漫，他就不要他。我觉得这给我们非常有把握的。但是当一个人在怎么样呢？当一个人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能想起那么多吗？可能他自己都会想说，不晓得我爸爸还会不会要我。就算他怀疑他爸爸要不要他，就能够真正说他不是他爸爸的儿子吗？不会嘛。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不是天父的孩子，他这个把握都没有，他根本就不会想这些东西，他只有一个听见神的话，他要回头不回头，差异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从历史从事实来看，拿鸿先知的跟尼尼微所发的默示，神给他的默示或者预言，在拿鸿那个时代，尼尼微的君王没有听，不像约拿那个时代。好，下面我要跟大家，我读了第三章以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就神，就是不是我常常讲，一个人不与神反对，神会与他反对吗？这边讲到很多的话，就说耶和华上帝要与他为仇，与他为敌，神怎么会与人为敌呢？一个人不与神为敌，神怎么可能为与他为敌呢？我讲到最后真说，那我来讲，在我心里面真的我不与谁为敌，但是我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到最后有很多人可能要以我做他的仇人，不管是因为想法做法各方面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造成的事实就是他是他，我是我，结果怎么样呢？好像站在一种敌对的状况。到底是谁与谁为仇呢？其实是人先与人离开神，先与神为仇，先与神敌对。什么叫与神敌对呢？就是说神说的他偏不要，就这样了嘛。你说的我反对，就是这样了。只要是神的事情我都反对，我就按照我自己喜欢的去做。你到最后你知道你是神与你为敌，还是你与神为敌？因为人已经与神为敌，造成了一个神也与人为敌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人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流人血，人的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人的里面充满了这个谎诈，人的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强暴、抢夺。强暴抢夺的意思，我只要力量比你大，你的就是我的。其实人类社会哈，从前是什么呢？从前是我拳头比你大，你的就是我的。以后慢慢怎样？我武器比你精良，怎么样？我力气比你大，你的就是我的。到最后怎么样？我武器比你好，你的就是我的，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军事上面的抢夺跟强暴。以后慢慢还有什么呢？以后慢慢说这样太野蛮了，对不对？讲起来也不好听，我拳头大就要怎么样？其实今天世界上背后还是这样嘛。一有什么问题，那么航空母舰开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试验什么？这个核子试爆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来搞我哈！你有航空母舰，我有核子弹，我跟你讲。人就是这种抢夺强暴，意思就是我力量，聪明人一天到晚欺负比他笨的人，你同意吗？抢夺智慧上面的抢夺，用我的头脑来抢夺人家。还有什么？现在怎么样？现在讲经济发展的时代，用什么来抢夺呢？用钱财来抢夺嘛。我钱比你多，你钱比我少，到时候怎么样？钱少的慢慢就被人家并吞。我觉得这个世代人心离开了神的结果，其实真正来讲，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不是那个有能力的来欺负我们这些没有能力的，他是用他的能力来辅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不是吗？什么叫救恩？救恩就是你犯罪，我来替你负债，我来替你付代价。一个真正真正要耶稣到慢慢慢慢他的心里面会被主的生命，他得着的是主的生命，他所得着的不是一套主的道理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慢慢慢慢这个人会像耶稣的，他慢慢慢慢不用他有的东西去欺负那些别人比他弱小的，比他不懂的，或者比他能力差的人，他总是有一个像耶稣一样这样的生命的人，怎么样呢？他会愿意用他有的去帮助那些没有的。但是与神为敌的人，到最后造成神与人为敌的人怎么样？不，总不停止抢夺的是总不停止。这个眼光你把它看到社会上，你再把它看到教堂里面去，你会发现，我们人常常以很多东西为抢夺的，不愿意像耶稣一样。耶稣原本与神同等，却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不是吗？抢夺，抢夺地位的，抢夺利益的，抢夺什么的，抢夺。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一个离弃神，与神为敌。我们嘴巴上，我们中国人一句话什么？这个口蜜什么腹剑，有没有？讲信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其实到最后怎么样？结果耶稣，我们招招所做的都在刺耶稣啊，都在杀耶稣啊，才变成这样。今天的亚述是变成这样的一种，他是个外邦人，你看到没？他以什么东西为夸耀呢？哇，鞭声这个响亮，车轮隆隆，哇，简直是不可一世的。对，你今天很了不起，鞭声七七八车的这个马兵车往前跑去侵略别人，有一天别人抽着他的马兵车就到你城里来了，就是变成这样。今天你猴，今天你了不起，有一天别人也抽了马鞭响响的跑到你城里来杀你的人，让你的尸首骸骨满了城市，人都会走路都会半跌。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与神为敌，造成让神不得不站在人的对立面的时候的一个结局。但是你悔改就有路，不悔改就这样下去了，就定了，就变成这样。还有一个我今天分享交通的是，其实这个世代为什么会走到末期呢？这个世代会走到末期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世代好像亚述一样，是一个美丽的妓女，又好看又能满足你。结果怎么样呢？他慢慢在诱惑什么？他用邪术诱惑这个多族，他用他的淫行诱惑列国。今天你看世界上的事情，到底是要他所有一切的发明，他所有一些提供我们人类的东西，是让我们更靠近我们的神呢，还是更远离我们的神呢？今天我们到底是不能没有我们今天是在生活里面不能没有我们的神呢，还是我们今天生活里面不能没有亚述所有的这一些呢？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讲到这个世代末期的时候，那一些人要说什么大山啊倒在我身上吧，小山啊你来遮盖我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见驾着云彩降临可以刑罚审判我们的那一位被我们从前凌辱钉十字架的天国的君王耶稣。其实世界末了的情况难道不比亚述要灭亡的时候更可怕吗？但是我们能够想到这个吗？我们愿意从我们今天生活的里面这个来悔改吗？啊，美丽是我们眼目的情欲吗？妓女是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吗？不是吗？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这个就产生我们有很多的骄傲嘛，啊，不管是这个属灵的骄傲、知识的骄傲、在世界上有地位的骄傲、有钱财的骄傲，这些东西到有一天都变成像蛮虫，都变成像蚱马一样的时候，蝗虫蚱马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想？日头一落飞到哪里去死都不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我说 拿鸿所讲的尼尼微，就是一直以来堕落越来越远离神的这个时代的话，我要问的是，我们是跟这个时代越来越近，就所谓的更近，就是跟他越来越联合，还是我们跟我们的主越来越联合？我们生活里面要的是这个时代能够提供的东西，还是主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到底要什么？我常常讲了，一个人要什么，证明他是什么人。一个人要读书，证明他有一天可能会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人不要读书，他以后就变成一个什么呢？他就变成一个不识字的什么什么人。我的意思不是说识字就好，不识字就不好。我的意思乃是说，你要什么会决定你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嘛，不是吗？你们不要以为说，讲读书一定会好。其实你读了书以后，你的知识只是成为你一个工具，你用在好的地方，你就会做好人；你用在不好的地方，你就会做这个更坏的人。你看经济犯怎么呢？经济犯都是头脑很好的人才会做经济犯，没有读过书的一个字都不识的老农民，他不会做经济犯的。你了解这意思吗？同样的，你了解真理是好的，你了解真理自己不遵循，搞到就只变成骄傲的时候怎么样呢？也阻挡一批人来跟随主。天下的事情，我讲读书不是说好坏，我的意思乃是要说明说，我们要什么，到最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我在这边问的是，我们到底要跟随，我们到底要跟随尼尼微所代表的这个世代，被他一切所谓的美丽的妓女的淫行跟邪术来迷惑，跟着他呢？还是我们真的要跟着耶稣基督，哪怕他是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被人看来是失败的，是痛苦的，我们还是要我们的主，跟我们这样的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主来联合呢？我下面要讲到一个问题，很现实的。他说他有这些原因，尼尼微有这些原因，所以遭到毁灭。毁灭的时候有很多很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个很真实、很写实的呢，说神要掀起他的衣襟，蒙住他，让别人都看见他的羞耻，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我却写得很传神。今天有很多人说，别人都知道这是很羞耻的，就他自己不认识啊，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说别人的眼睛们都看见他是什么光景了，只有他自己们被蒙起来了，有没有？我觉得这是今天不管在社会在教堂里面现象，今天很多人做了一些事情，好像只有他自己看不到这是这么丑陋，别人都知道了，他还在沾沾自喜啊。争名夺利的时候，别人都知道你的这种心术手段，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情况，就他已经被神用他自己的衣襟，就他的行为蒙住了他，他看不见，别人都看见，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等到有一天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愿意悔改，当别人还没有看到我们羞耻的时候，神就已经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感动我们，我们好好悔改，不要到了一天怎么样呢？我们自己还很自鸣得意的时候，你看我的手段高，我的方法厉害，是吧？社会上就是黑箱作业把你卖了，你还去帮他签字，还帮他数钞票，是吧？还沾沾自喜，他真的都看不见他自己的羞耻，到最后别人都看见了。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啊，一个是圣灵感动我们愿意悔改，以至于有一些东西怎么呢？我们不讲别人不知道，但我们真正悔改以后，就算把我们羞耻的跟人家分享了，我们软弱跟人家分享了，让那些现在正在羞耻软弱的人能够有路可以走，我们的时候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我们把我们自己情况看得很清楚，我既然蒙恩得救了，我愿意让我既然在这件事情上神成为我的帮助了，别人怎么样呢？别人可能还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很愿意把我见不得人的，但我已经悔改了，我神已经救赎我的事情去跟人家分享，是不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我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他的羞耻了，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亚述就变成这样。 最后我讲分享一点，当然其中还有从第八节以后讲到说，你能够比这个什么这个挪亚门强吗？你能够比什么强吗？你能够比什么强吗？今天一个人得意的时候，他总以为他自己最了不起。其实你看看，从前比你了不起那些人都灭亡了，那你还讲什么呢？这段话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你再怎么靠自己努力，你去打水吧，你去预备吧，你去兼顾你的宝藏嘛，你去踹土和泥来修补砖窑吧，你在那边拼命努力吧，你这个努力都要归于徒然。圣经里面说，一个人他有淫行，一个人他自己犯罪，一个人他自己与神为敌，造成神与他为敌的结果的时候，他只有一条路悔改，他再用他自己人的办法装面子啊，在外面给你看了我怎么样，都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这个逃过什么，逃过在世界上这样的一个结局。我要说的，那到最后怎么样呢？本来我不太懂的最后一句话，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什么叫凡听你信息？凡听到你灭亡这个消息的人，大家都替你鼓掌，因为你实在太过分了嘛，变成这样了，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有很多人出车祸了，大家为他难过，今天有些人出车祸了，怎么现在才出车祸？你看十年前就出车祸了，是不是这样？今天等到有一天，到底我们遭遇到的一些审判，别人很高兴呢，还是当我们在被人家逼迫的时候，别人觉得说啊，他像耶稣一样，这个受人家的逼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好好思想。而亚述有过悔改的经验，神也曾经拯救过这个亚述，或者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没有灭亡。而这一次拿鸿跟他们讲以后，他们会不会悔改呢？我以我头脑的推想，因为亚述最后灭亡，就可以说拿鸿先知跟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他们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回头。今天我在讲，我们信主的人不可能灭亡了，但是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信主人在世上的时候所遭遇的跟外邦人一样的痛苦呢？一直到死还那么痛苦呢？虽然他是个得救的人，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痛苦呢？因为他像那些外邦人一样，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